大家好，我们是
三小朋友，
您海海人生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艾莎，
我是莉。
今天呢，我们是全新的小单元，叫做三小女生。意思就是呢，三小朋友，我们延伸一个全新的小单元，因为接下来的二十年都会走一个叫做女力时代嘛，所以我们很希望可以多聊一些跟女力啊，或是女性价值观啊，或是
陪伴这个心理女。聊聊他很多想要被陪伴的时刻。
对，为什么是心理女呢？因为阿荒有指定说这个小单元不可以只聊女人，要心理女，
不是生理女。
对，那这个小单元呢，接下来会由我跟莉来做这个主持，然后我们会邀请不同我们身边的女力的好朋友一起来聊各种跟女人相关的二三事。对，那今天的主题呢，很开心，大家还记得好久以前有一位
我们的
来宾，重量级来宾，他是我们这个节目有史以来第一位来宾，就是远在意大利担任服装设计师的伊尔。那他这次又回到台湾，所以我们今天又再度把他给
抓过来，
一起来聊一些我们这个全新单元的第一集，然后非常期待。那待会会请他们再自我介绍一下。那另外有一位是全新的来宾，也是我跟丽的在电商创业的好朋友，他是红红。那他自己呢，也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摄影师。那今天呢，等一下会聊的主题。题是跟异国恋有关，为什么呢？因为艾莎跟莉本来就是异国恋，这大家都知道了。但是今天来的这两位伊尔跟红红呢，他们也都是有超过八年以上异国恋的经验，不知道是同一个有八年，还是八年有不同人，那不重要，重点都是有很多经验。那等一下会请他们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跟异国恋相关的主题。那先请两位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们首先先邀请今天的来宾红红。
嗨，红红。
嗨，大家好，我是红红。是我大学的时候是念服装设计，所以其实伊尔是我学姐，在大学就有看过她。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是那时候互相不认识。对，然后我就服装设计毕业了以后，我就全部都在走摄影，所以我算是自己就是没有在毕业以后没有上班，将近有快十年的时间，就全部都是用自己接案，然后还有我自己有在电商在做创业这两块。对，所以说我算是很喜欢，就是很像数位游牧这样子的生活。
嗯，红红非常酷，她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女性，因为她就是外表非常的酷辣，然后又很美，我觉得
很
独特美，很
像拉丁的感觉。
对，她，你们到时候看她本人就会觉得她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台湾女生。对，然后我觉得她的工作性质啊，还有她的人生也都非常精彩。那今天会先专访她异国恋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伊尔。
Hello，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是我故意发了我们刚刚的那个
节奏。
没错。
对，那伊尔这次也是还在筹备你的服装品牌，然后刚好有一个空档回来台湾，然后之后又要再回去了，所以
每次都旋风式的回台。
对对对对，
你们也是顺风式
的邀请，
顺风式的邀请我，
没错没错。
而且我是你们的第一次，两次的第一次，上次收视率怎么样？
超过
是我们本这个本频道收视率最高的两集。
你要直接讲最高两集。
可以这么说。真的真 的,
真的
对，所以
陪伴你们的第一次。
对, 對，所以想必大家可能是比较喜欢听来宾分享故事，不是我们。Anyway， 今天要来聊异国恋。那我们这边呢有准备了一些题目，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跟日常生活有关，因为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那是跟外国人在一起或是结婚，到底在生活上跟我们一般台湾男女交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主要可能是文化上的差别嘛。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进阶的聊到比较是价值观啊、感情观、世界观、家庭观，有没有什么文化冲突跟不同的学习跟成长。那我们首先就我就一题一题来问，然后大家就想讲什么讲什么。那首先第一题就是，请问你们是怎么跟现在这一任的男友确认关系的？就是怎么会认识到外国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红红你是怎么认识的？
我先啊。
对啊，红红男友是法国人。嗯，
对，我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在找模特。对，然后再找
摄影的模特。
对，摄影的模特。然后我就想说，嗯，要找一个就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然后后来就是在那个交友软件上面找到他。
哦，你是用交友软体在找？
没有，就是对，就是其实
找 model，
想要找 model 的可以，
稍微比较容易可以找到这样。物色就是你知道，就是往左滑往右滑就可以直接找到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因为这样，所以认识他。但是前期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也很忙，所以我也想说哦，找到了，但是我还没有开口问他说哦，我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约他出来都没有。然后就是因为有一天，就是刚好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喝了一个啤酒，是9.9%的。哦，那个
很高吗？
高趴数的啤酒、啊，
有那个不要随便乱碰。然后我喝了半瓶了以后，我整啼笑，然后我就拿起手机开始跟就是不同的人在那边乱拉雷，然后
天
哪，每一个人都当成是我的知心好友。
你是借酒壮胆，还是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干嘛？
欸、你从来没有把我当过知心好友在聊、欸，
哎哦、oh.
欸，你说我现在
你不常喝醉吧？
哦，我喝醉跟现在差很多。
哦、oh, ，那你跟他说了什么？
有没有就是聊生活而已，然后聊说啊我在台湾，然后什么爬山啊，然后怎样各种
不同的都聊。等一下，很醉的状况下还可以正确的拼音，然后聊这些。
哎、欸，喝醉的时候英文变超好
啊、哦！对，喝醉的时候英文就会变很好哎、欸。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口语啊，你打字也是嘛，那是眼睛会很模糊吧？
没有，那时候就很嗨，就听音乐，然后边跳舞，然后原来就会传讯息、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跟他见面，他说好，所以后来我们就出来。见面，所以前面是这样，但是后来就是其他那时候已经要离开台湾，大概只剩2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很像是 summer love 那种感觉，
哎、
就是时间加速了那个火花。
哎、那他来台湾干嘛？
他来台湾那时候是他来玩，就他就是有朋友在香港，因为他是法国人，他自己本身是在做那个艺人的 MV 的，然后视觉总监跟剪辑师、啊，他自己也是玩音乐的 DJ， 这样就在法国都在放音乐。
这种听起来都很花心哎、欸，
对，
你有吗？你觉得当时
他没有
什么星座、
哦、他长得很坏，狮子座
长得很坏，
也是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外表长得很坏，但他内心就是非常的
淳朴，
像
跟奶沙一样。
哦、我也一直说我外表看起来很坏，可内心是良家妇女，
这个是很吃亏，
对啊。
会阻挡，
但可以逼退一些敌哥吧。
对啊，对啊，可以
就浪费那个外表，就是可以帮你吸引到很多。
可是那时候他本来就要走了，你们有就是确认关系，还是只是短暂的 dating？
算是短暂的 dating， 但是在离开前，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就是、
要不要结婚？
我说我爱上你，然后他就说
天
哪，
哇！
因为就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对啊，因为
你说的，你告白的，
对啊，我可以直接告白。
哇，嗯、好直接 啊！然后呢，怎么办？就远距离哦。
算是远距离3个月，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去美国考察，就是我的电商生意的时候，然后回程的时候，我的伙伴们他们全部都飞阿拉斯加去看极光，然后
你飞去找他，
对，我就飞去法国找他，我就跟他，我去法国以后我们才确认关系，这样，对啊，因为毕竟就是异国恋，其实还是很需要，就是要在某一个国家，
对，
一定会有一方需要。就是转移阵地这样、
嗯、对，
所以那时候是我先去找他，以后我们就确认关系，以后后来
你待多久？
我来台湾我待了1个月，
哦，这么久，
对对，然后后来他才就是准备，然后他就也来台湾，
所以他为了爱搬来台湾生活，
对，
而且是1个月耶、嗯、1个月内决定，
真的、
哦、你说你一回台湾他后脚就跟着一起飞回来，
差不多就是该
你是去把他拎回台湾的，
对啊，我就去那里把他追回来，
好强啊，
外国新郎哎，
对，外籍新郎，不要讲外籍新郎，对不对？
外籍新郎，
对啊，牵回来。
那艺儿呢？
我昨天问我男朋友这个议题，就说我们什么时候 DTR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哦、
right
DTR 哦，
然后他就说我们 DTR 了吗？因为呢，我们的故事是这样，就是我那个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探戈课里头，嗯，然后
什么是探戈课？哦
，Tango。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姿势是我们要共轴嘛。大家知道探戈要共轴，它像一个三角形，这样男生和女生是靠着的，这样。那你要用你的重力放在对方的身上，代表是你相信他，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头，老师呢那时候就说要放掉你的左右手，因为探戈大家原本是你女生的右手放在男生的左手上嘛，对不对？老师说放掉，你用你的右手放在男生的心脏上。
那男生的手放在你的哪里？
屁股？
没有，就是男生的左右手放在他自己的背后，这样就背着。可是女生就是把手放在男生的心脏上，然后
哇，
就是这样子用共轴走路。然后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感觉，可是
没有心动的感觉。
结束的时候他就被撒丢啊、哦、然后他说
撒丢哩，
他就说他觉得他的心脏他的心轮被疗愈了、
哦、啊！等一下，这位男士他是意大利人吗？
是的。
哎呀
哎呀，
好浪漫的感觉、
就是、非常意大利的感觉、
欸、可是有人说意大利男生其实也蛮台湾男生的感觉，是有这个一说吗？
比较保守。
有人说意大利男人蛮像台湾男人。
意大利人跟台湾有一个地方很像，是他们很注重家庭，
比较
他们会比较觉得要有这个主权吗？
嗯，这题是不是等一下下一题要聊？因为他们比较 possessive， 就是
掌控欲，
掌控欲比较强，就是你是我的女人，
哎呀，
你属于我。
有一种
大男人的感觉，
黑道的感觉，
大男人的感觉，
是是是，所以这个部分有可能有人觉得有点像、
嗯、那后来怎么确认关系的？
然后后来就是
昨天在讨论的时候
昨天终于确认关系了、哦、
真假的？那
我们节目是推你一把、欸、
对啊，待会给你着手一些费用
顾问费
就是跟给我着手费用
你不能讲他的名字、啊、
sorry sorry、
oh, BB OK 好，非常酷。那我问一下，因为跟外国人在一起通常就是很多地方都会跟平常我们生活不太一样嘛。那我先问饮食这块好了，你们在一起之后有没有什么饮食习惯上的改变？来法国先还是意大利先？
感觉他们好近哦，不知道会不会吃很像、
啊、法国先。你们会吗？会很像吗？你们每天都吃法棍吗？超级偏见的
你原体上的
什么啦？
什么意思
啊？没事没事，
你们打昏了，打昏
了，打棍
你们这个是十二点后播还是十二点
早上七点？
早上七点，
早安
新闻，行了行了，
对，早安哦，起床
吃大棍是吗？
啊，没有啦。反正我觉得欧洲啊，各位他真的就是都很注重食材
哦。
对，像台湾的话，就是很注重的不是食材，
主食，
很注重的就是
就是假抽吧，
假抽吧，对，就重点是要吃得饱，
对，
然后很多淀粉啊或酱料啊，整个下下去，这样就重口味的东西还蛮重的。然后我觉得法国是他们很重视原本食材，他们可能
原型食物，
对对对，他们可能就是真的调味料不是加很多，就加个盐巴，有时候甚至连盐巴不加、
哦，
但他们就是全部都是用小火的方式去
慢熬。
所以老实说，我们每一餐都吃的很久。
你说你们的食物很像小农饮食，是不是？
对对对，就每一餐都是小火慢煮。你看是
要煮多久？
三小时起跳，
可能要也就是
我外送都吃饱了，
可能吃饭要煮完也是到两个小时左右。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自由工作的人，所以我基本上我们每天的两餐。在三餐啦、啊、都是全部都自己准备的。
哇，
好
搞纲
哦、
嗯、
那你们吃饭会真的吃很久吗？
其实因为我们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是自由业，我们平常都在家工作，所以我们平常就是白天的时候会尽量可以分开。
什么意思？
所以说我们煮完饭了以后呢，就各自减散、
啊、
他就去他的地方
房间
或他的、
啊、端着食物就离开了。
对对，然后他就做他自己的事情，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毕竟白天还是要把就是工作跟生活还是要分开，因为有时候自由工作的缺点就是你有时候
不小心一直都在谈恋爱，
对，可能一直都在生活或一直都在工作，就那个界限很不明确、哦、所以我们还是会尽量把白天跟晚上的时间区隔开来。
那你们如果要去庆祝一些重要节日，你们会特别去吃法餐吗？
还好
嗯，没那么爱。
嗯，就台湾的不会特别，因为也应该老实说台湾的法餐也比较贵。
嗯，
啊，其实里面会煮的东西跟我们在家煮的东西其实一样，
差不多，
只是可能价格。
那你们在家的主料也通常都是比较地中海料理？
哦，有，对对对，比较像地中海料理，没错。
哦、
嗯，法餐是比较像地中海料理，
比较像是不是？那意大利餐呢？
是吗？就小小
的感觉会吃很多生牛肉，
小小的很精致。其实地中海料理其实跟台湾料理还蛮像，因为都是海岛嘛，
只是调味料不一样。
但是很注重食材啦、嗯、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天早上我们都会播两个小时去市场买菜，然后我们就骑 U-bike 咯咯咯咯，然后那些食材都放在那个前面的篮子里面，那我们都不拿塑胶袋，所以市场的阿姨们都超爱我们。
你们很像在台湾生活的两个法国人，
真的
有一种自己的 vibe、嗯、那意大利呢？一而在意大利生活嘛，你们都吃什么？
我男朋友昨天晚上他跟我提醒说要跟全世界的听众们说意大利
证明
的食物是最好吃的。
哦、oh, okay.
We are the top、
we are in Taiwan now 台湾也不错真的，怎么说？赶快来说服我们大家。
他说意大利人呢只在乎最在乎两件事，一个
跟吃吗？
一个就是性，一个就是食、
真的、食色性也
就是欲望。
所以呢这两件事情在意大利就是
很重要
最棒的体验。
那你们平常也是在家煮吗？跟红红一样？
对，因为我男朋友是很会烹饪，所以我们就花很多时间在煮饭上面。然后我发现意大利人他们很有趣，他们会把所有的所有的不同的菜，就是不同的 dish， 它都会分开。比方说我们在意大利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面和披萨嘛，对不对？
对。
然后你看台湾怎么吃意大利面，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奶油培根然后蛋黄意大利面，这是不是一个 很
标准口味
一个，对不 对,
对。
然后呢我们就会在里头又放青菜啊，又放什么什么，就是很多种啊。然后我们的那种什么鸡腿意大利面啊，它里头就是什么好像全部满汉全席都在一个盘子里头。然后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全部东西都分开
啊。为什么？
他们有 appetizer 就是前菜嘛，然后他们有一个是就是主菜，然后还有一个意大利面，
所以就是说料不会在面上面、
因为我们就是有点像便当盒的概念，
什么都混着。然后重点是像我回来我超爱吃春水汤，你们爱不爱吃春水汤？就是很台、
因为它都是小点小点，
对啊，很台、然后你同时可以喝珍珠奶茶再吃蛋仔面，有没有这个概念？
在这边请春水汤那个
请
赞
助，请赞助。然后像这种他就会说很恶心，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把咸的跟甜的一定要分开，他们的味蕾是分开的，所以最后才会上甜点、right？ 然后呢最后才会还会有那个一杯咖啡
哦，咖啡、
然后所有的餐都会配酒，所以我去那边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回来整个那个肝指数
飙高，
飙高，
真的、
还有脂肪肝，
真的、
surprise！
你们是就是餐前有餐前酒，然后主餐还会再配一支酒，结束之后
至少是每餐都有酒，除了早餐、
所以你们连前菜跟甜点都自己做？
还是对
哇。那这样一餐这样煮跟吃下来要花
四个小时，
而且重点是意大利人他们七点会有一个开酒的一个，比如说你在下班之前你会有一个 开就是饭前的一个小聚会，然后结束后大概七点到九点，九点才开始吃
饭，
然后我们有时候就会吃到十一点这样，
这整个
都在吃饭，难怪会
也是这样啊。
法国也是，对啊、也是就是喝到非常多支的酒。哎、我记得之前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我包包那时候带一支酒，然后我们就是在路上，另外一个男朋友，然后我们就是在路上、就是。
那个男朋友是哪一国籍？
墨西哥的前一个。
哎呀，
然后我们去意大利的时候，反正我的包包就是因为有小偷嘛。然后其他都没拿，他就把我酒拿走
啊，这么重要？哦，因为饮食跟
还是包包其他东西不值钱，
最值钱，其他再赚就有了。
包包羞涩、没有什么东西好拿，拿酒。
那你们会是就是你们假设像红红，你们住台湾，你们会也很在乎餐桌上的仪式吗？因为我上次去一个朋友家，他们是台湾太太跟阿尔及利亚人，然后他们因为也是偏北非，也是很法国的文化嘛，然后他们就真的是。桌上会有三四碗那个沙拉，不同口味的，然后主餐跟就是那种小盘子、大盘子、餐具、餐巾纸，就我光想要摆这些，我就很想要离婚。
先去睡一下。
你们会有这样的餐桌仪式吗？
我觉得要看场合，如果是有朋友的话，一定会。
你们一定会，
对，也是有各种不同的前菜，然后像是我们也会做一些 appetizer， 比如说鲔鱼的沾酱，然后我们会沾那种蔬菜棒。然后或者是他会煮一些其他东西这样，然后光是前菜就吃两个小时，
一边配酒，
对啊，就差不多，对，就跟
好享受。
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可以吃非常久，
哇，太赞了。那我们穆斯林要不要不甘示弱分享一下丽跟你先生都怎么吃东西？
因为他个人饮食习惯比较严格，然后今天呢我也是有
先请示过，
因为他现在在当兵嘛，我就打电话问他说：“哎、欸，我今天要去录 podcast， 讲到这个，他就说你一定要跟大家说，哎、欸，想说大家借我们的频道证明，就是他就说你们觉得女生跟外国人结婚好像会改变很多，但是他们要改变更多，因为他们是住到这个国家里，他就是没有那个环境嘛，他就是全部都要来习惯台湾的，对，然后他就是对饮食比较严格，因为肉的话就除了不能吃猪肉，其他的肉都是要在特定的店买这个清真认证
的肉，
然后他自己对于那个调味又非常的在乎，他就说你一定要跟大家说我要用的调味料一般的店都买不到，他都要长途跋涉可能到士林那种专门卖香料的店， 去买那些香料或是北门，所以其实我以前对迪化街很不熟，是他带我去。
那你现在迪化街达人，
对，
小公主，
迪化街小公主。对，那总而言之，他们因为他就是他们是算中亚吧，就是印度北边，那当然是被印度攻占，但是完全文化饮食全部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是比较偏辣
哦，重口味。
重口味，然后因为他们其实在他们的国家是用手吃饭，所以像我超爱喝汤汤水水的，对他来讲
你用手挖汤哦，
太难了吧，
太累了吧，
手洗脸，
没
有，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不太会吃汤汤水水的、哦、就是都会加到饭里面，
很稠的，
很稠的
汤汁，
对对对，就会收干的那
种、哦、他们家的料理真的很棒，他们的肉的料理都弄得很好吃，然后他们还曾经煮到自己要做辣椒酱、嗯、
对，我们都会
差点要开卖，
一年就是做一大桶，然后完全是新鲜的，然后都做到我们的手超辣的那种，都是真的很好吃。哇，对，有机会再可以大家一起同乐会、
啊。这一般人就是可能我们在台湾，如果是跟台湾男生在一起，可能就比较难体验到，
也是一种这样。
楼下吃一下，
你说做一年份的卤肉，老锅这样十几年的。好，那饮食的部分，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再听你们多分享。那接下来想说，大家对异国恋最多的幻想就是，那一定超浪漫的，就哦，就是第一个光语言就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 vibe 嘛。那你们有没有收集一些你另一半曾经对你做过最浪漫的举动，或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交往过台湾男朋友，那有没有相较起来你觉得哎、欸，就是法国人、意大利人有特别浪漫的一些事迹，可否跟我们分享？那个撒撒狗粮一下、嗯、
对，
好，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个性啦，我觉得就是国籍没办法决定一切，但如果真的是就指这个人的话，就比如说至今，因为我们交往四年了嘛，然后基本上我们一年远距离，其他三年就黏在一起，但是大概七天里面有五天他会做早餐，
哇，
会端来床前的那一种，
算是服务型的，
端来床前，
而且重点是他的早餐是比如说果汁，我们就是因为比如说去市场买菜嘛，他就会炸柳丁汁，手炸的那种，
他时间真的很多耶、欸、
生意好不好，
他的工作可以多吗？
早上、欸、
身为台湾人就会很担心这个，
这个是台湾
男生，你早上都没有在工作、
哦、没有，就很像是你早上，因为我们在家工作，我们不需要通勤，然后你也不需要打扮，比如说像一般台湾人可能七点起来，然后八点到
公司，
弄一弄八点或九点半到公司，我们就很像是用那个时间，可能一
般是 在做早餐，
对，通勤啊那些时间，但是我们就是起来做瑜伽，然后做早餐，
还做瑜伽，哇，
两个人一起做
哪一种？感觉有时候会分开，
我已经知道下次可以邀请红红来聊什么了，
好想听哦。
好，那、那还有什么？
哦，还有榨
个果汁而已。台湾男生也可以，还有什么？
台湾男生都在做这件事、啊，谁跟我说？
台湾男生很会送早餐呢、欸。
哦，对
对，
就很多人说以前小时候有那种情窦初开，隔壁班男生要追你，他都是标准配备，一定要。
所以我们的那种、台湾的电影，只要是那种校园青春，都是会有送早
餐
这个部分、欸，
一袋这样子。
我突然想到，我有带、欸、
什么炸的果汁，
炸果汁机。等下远
一
飞，
另外一个浪漫的东西是，我觉得就他们就超爱写信。
哦，
他
写信，
重点是每次都十页起跳，那还会画。
天
哪，
这个真的是爱。
好，我们现场看，到时候有机会再拍给大家。
但是这个性质也太可爱了吧，
真的。
什么样的场合会写信给你？
就是我们在远距离的时候，
然
后
寄来台湾给你、
就是、对，而且完全不知道，我就是收到了以后，然后上面还喷香水，
还会插图、欸、
有香
耶、欸、
很浪漫耶、欸、香水喷、啊、香水这种通常都是你去那种精品店买东西，它会在里面喷一圈，嗯，哇，
我觉得手写信是蛮浪漫的、
欸，而且他还在上面画，就是因为这纸没有什么颜色。
哎、欸，可否念？可否念一小段啊？
其实我看不太懂。
I think you
少写，我其实从头到尾都看不懂。
不要吐光你到隐私了。
好啦，就是只是想传达 I love you and miss you。好浪漫哦！
好浪漫
哦，
你看，就还画画。
哎，我以前做过，对另外一半做过最感人的，就是把做一本书。
每个女生的青春期好像都做过这件事，
是这样。
要照片。
第一任男友会做一本书，第二任就是做一张打开的这样，第三任就不会做，因为很累。
一张明信片，
你是什么？
旁边买
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
这个这个概念。好哦，超浪漫，这个打趴打趴。那意大利呢？
意大利男友的状
况，今天很像法国跟意大利的 PK。
可是因为我的问题就是我一直没有想要 DTR 嘛，对不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不同的
选择
Italian lovers，
哎呦，
所以我就说我每一个都要开放机会公平。然后我也在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就跟我现任男友做一个视讯会议Google Meeting 这样子，我就说，他说 不能用 WhatsApp 的 video 的吗？然后 video talk 吗？我就说不行，我们要开一个 Zoom 给你连接
for what？
十点请上线，
家庭会议哦，
家庭会议讨论一下。我要跟他说我没有要 DTR， 因为我身边还有其他的 options。
哇塞，
我还没有办法做选择。
你是女王耶。
然后呢过了几个礼拜，那时候 我很喜欢一出电影叫做情欲巴塞隆纳，是 Woody Allen 导的。然后 那一出电影就是他有两个女生，一个是 Vicky， 一个是 Christina， 然后所以 那出电影叫做 Vicky Christina巴塞隆纳。然后我就说我很喜欢那部电影。然后过了几个礼拜呢，他就怯生生的问我，就问说我可不可以买巴塞隆纳的机票，然后我们一起去巴塞隆纳。然后我就说好了。然后后来他就买了一张巴塞隆纳的机票，因为我非常喜欢那出电影，然后他就把我喜欢看的电影全部看完这样子，我们才有话题可以聊。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我比较像 Vicky
还是 Christina？
还是 Christina？ 他就觉得我有 Vicky。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到了 Barcelona， 我们才算是 DTR。
但是他昨天还是觉得还
没，他求我说哎、欸，你是我女朋友吗？
开玩笑的吧。
对，开玩笑的，开玩
笑。哇，所以是你觉得是因为那个这个举动吗？而深深感动到你吗？
就是很多啊，像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就我在生日的时候嘛，然后他就送了一束花来，然后我那时候很期待，原本期待是前男友送的，然后送来之后想说
你
怎么又丑啊，
你这杂波了。
所以就是有很多这种小举动。
他送的花然后发现很丑，
我就是我看到这个花，我当下我第一个印象以为
是
我前男友送的，我想说他可能也不太知道我的生日，然后结果后来发现是本任。那时候我不愿意 DTR， 我还做相反，就他要 DTR 的时候我跟他说开个会议不行这样子。然后后来呢他就是很多的很，就因为他是地质学家嘛，所以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去一个高阶领导人会议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在哪里，我就说我在
meeting，
我在，对啊，我在新竹 meeting。 他就说你把地址给我这样，然后我想说他要干嘛这样。然后因为他是地质学家，
你要拍土地哦还是什么，
我递给地址，然后我把地址给他，然后他就给我那个 3D 的 3D 的，
别说那个山脉的那种横切面，以前小时候都
要干嘛。
然后我去 我家在哪里中心新村嘛，然后我就有跟他讲过儿童乐园的故事啊，然后那个我以前小时候在图书馆的故事，他就把那些全部的地方
都查过一遍，
查过一遍，他想要走过我从小到大走过的地方，
好像
很浪漫呢、欸。
我不知道是有没有赢那个实业的性质啦。今天是一个，
我觉得有、欸，我觉得
我们有厉害，你有激起我的战斗欲。
哎、欸，可是那他有想要亲自来走过这个地址吗？
有的，
他有想要亲自探挖这个地方，
还是他是 Google 这样看一看
而已？我刚那个录音前来打给他，我就跟他讲说那个。因为我们后面不是有一题是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接下来想要回意大利定居嘛，然后他就说那他八月有没有荣幸可以来踏踏台湾的土地，趁我去意大利
宝岛来走一走
定居的之前。很有诚意的一个人耶，
真的
很有诚意耶，在感情中真的耶。好，来那个克什米尔的
什么
浪漫举动，
我们现在已经
闻到浓浓火药味、
欸、我还超多的、
欸、我是没有要，
你还有超多是不是？
我超多，
还要不要再来一个？
不要，我先换另一条了。
啊，我觉得我老公很务实、欸啊、
是你对他浪漫？
我对他非常浪漫，我会去做那个打字机手风书写卡片给他。
你好夸张、哦、
对，然后他喜欢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他就说如果他小时候有资源的话，他现在就是一个科学家，就是他想发明东西。
恭喜他在说，
对，他就是对那个、欸、但他真的很厉害，就是他没读过什么书，但是他很 handy， 就是什么都可以自己做出来。然后我觉得他也是知识很深的一个人，他学习的方式跟我们 教条的很不一样，然后呢我就知道他喜欢什么，我都会去买那些很厉害的书，就是真的很高级，从国外订回来送他这样子、
哦、那真的很用心。
对，但 是他真的不太喜欢看字。
他叫你念吗？你会每天念床边故事？
他就会觉得哇好用心哦，然后就把他收起来这样。我觉得他有点像传统的台湾的男生啦，就是不太会讲，然后就是默默的做，所以他可能听到我讲什么，他当下不会有什么反应，我就摸摸鼻子想说，哦，他可能没感觉。
你刚刚真的摸鼻子？
我真的摸摸鼻子。
太 literally 了吧？
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那件事情就完成了，然后他就会说，就是你讲的，我就都有记得，然后他会去计算那个到底可不可行，可行他就会去做。所以他是那种他说了就会做到的人，所以我就觉得他
很务实，
对，很务实、嗯、就很浪漫的地方在这里、嗯、
我觉得我老公也是务实派的，他射手座，然后他送过我第一个生日礼物是一台吹风机，我就是永远就是
有想要
吗？我就想说天哪，谁会送吹风机
的吗？
而且是才刚交还不是，但是他很可爱，他说他走进去那个电器行，他就说请给我最好的吹风机，是 Panasonic 的，还 OK， 就是有一些什么蓝光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哇，他的浪漫是在生活面，就是他很想好好照顾你，所以他知道你缺什么他就会去买给你，虽然不是那种很写信或
是
这
样，種很有，我就说 I want flower， 然后他就说就是 flower 就是
无用，
然后他就说
会凋零，
但是他就种了一个花园给我，然后吃可以吃的食物，就是马铃薯，
从花变马铃薯也是不错啦，
实用，
然后
很实用。
很喜欢看书跟写字、
欸，
然后我们回克什米尔，就是那边的居住环境跟台湾很不一样，他就会提前置办好家具，然后都是那种手工雕刻的，就是写字桌啊，就是书柜什么。我说可不可以寄回台湾？他说不行，太大了。
啊、
我说
那、哦、
那在那里我又用不到。他就说，但是你回去你就可以用，
拥有那个花园。
对对对对，
花园在克什米尔。
对，
花园在台湾也有，然后但是克什米尔是他爸爸知道，就帮我做了一个植物的拱门呢、欸，超扯。然后他爸爸还从那个三层楼摔下来，就是
啊，为了你，
顾不着你，凭什么？
对呀、啊，爸爸想说。
而且你又不回去，
儿子要谈恋爱摔断我的手，
真的。
對，
好，那
类似这一种。
那我老公还有一些
爸爸很浪漫，
一些小浪漫的地方是我觉得他蛮在乎我的情绪、嗯，就是或是我好像真的没什么浪漫可以讲，但是就是有一次我们还在远距离，然后他在中国工作，然后我那阵子就是工作压力很大，所以就很常跟他传达很负面的一些心情，然后他就是当天我还以为他人在中国，结果我晚上九点多下班回家之后。他就已经提前抵达台湾，然后在家里面等我，然后他就说 哦我感受到你的那个，就是感受到你的压力，然后我很想要来陪你，就是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那种很生活上，比如说快点去睡啊，不要再用手机了。然后有一天很好笑，我在床上用手机就很晚，隔天又要早起，他就说你不要再用手机，你这样子明天都没有睡饱，你这样工作不是很累吗？我说这集我快看完，再让我看一下。他就很生气把手机拿走，但是如果他打断我的乐趣，我就会不爽嘛，我就会想要吵架，就说就让我看完。后来他就觉得不要吵，但是要想办法让我不要看，他就重新选了一个 YouTube， 是那个 Simon Sinek 讲一些成功学的东西。他说你听这个 How to be successful，
好烦哦，
在我旁边。然后我就觉得哦，是一个蛮成熟的浪漫这样子，
好笑。
好啦，那
你懂吗？
你懂吗？
欧洲人好像不懂、這個、
就是有点又气又好笑，想说好啦好啦、就是、
太务实了。
我们老公有点像。
你们很像耶、欸、
我们有点太务实。对啊，那大家就自己判断，你想要跟中东人在一起，穆斯林在一起，还是想要跟欧洲人歐
洲？
看你想，
应该都是想去欧洲。
对，想要哪一
种、欸、我可以分享美国的、
欸、好啊，有什么浪漫、
啊、
美国
前男友，
美国人感觉超不浪漫的、欸、
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台湾也有浪漫的，等一下台湾男生可以 call in。
对，我觉得这集应该会被抗议吧，就说
你会不会掉粉啊？
不会不会，我们没什么粉。好了，美国怎样？
就是我之前男朋友，我觉得他有一个事情很浪漫，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到旧金山生活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很想要很大面的镜子，你们有没有在 IG 上面看到很多的部落客，就是那个很大
的、
嗯、很漂亮
的
镜子。那时候我刚搬去，我很喜欢去那种二手跳蚤市场，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喜欢的镜子，但是那时候我已经要去欧洲念书了，然后那个镜子呢，就是
不会想要搬去欧洲吧？
那时候我很想搬去他家，
然后你要去欧洲，
然后我去欧洲了，所以就汤嘛，对，我还叫他去那个二手店帮我看镜子，他就拒绝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呢，在下一次我们从旧金山搬到 纽约去生活。然后你们知道我很喜欢那种背景，就是那种沙发是米色的啦，然后包括是地板那种颜色。
就有一张是你有自拍的那个镜子，
就是那个镜子，他买了 CB2 的镜子，很高，
他就买了。
然后他买的那个镜子是我喜欢的家具的品牌，它超大的。然后那个时候，
但是你
搬走了，而且还分手了。
哦，
那是他继续留着那个镜子，
他镜子现在在哪？
在
他
家。
在他家
哦，就是这一种，因为 我有我喜欢的那个品味，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寄了一箱，就是全部里头都是毛衣啊、香水啊、香氛啊，然后乳液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包包寄到意大利，
新买的吗？
全部都是新的。
那他怎么知道你的口味，你的 taste？
这就是他浪漫的地方。
我觉得这太难了耶。
然后重点是，
而且他买的东西都是很主观的耶，
所以我觉得那是他的浪漫，因为他可以读你的心，因为
他就是 pair 你的另外一个。
你这样子 Diego，
对啊，
没有啊，不同的
这一集
可以有不同的关系啊。
对，然后当那个时候他寄到意大利的时候，我去意大利的邮局领的时候，我要付6000块的税费。
Oh、God,
我整个超不爽，打给他就代表你看他花了多少钱，
6000欧元哦，
6000台币、
哦、哇塞，
你看他那个 box 里头是多么的用心，对不对？花了多少钱这样。
那你还骂他，
因为他地址好像写错了。
哦，你还要去别的地方领是不是？
我要去邮局领啊。
哦天哪，
他没有寄到我家。因为东西很重。
那感觉那个男人，你的男人的浪漫都还蛮不惜代价的。
对、啊、
就是很敢给，
就是因为不好追啊。
哦，真的耶，那我们太 easy 了。我觉得我跟你太 easy。
你看我男朋友还昨天问我，我问他说什么时候 DTR， 他说现在 DTR 了吗？
他们都在等候你的差遣耶。
哇塞，
Queen
女王。
我们之后来聊一集玉男术，再邀请这位艺儿姐姐。好，那接下来呢，浪漫的应该讲不完，那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些比较是价值观的部分。你们在跟这个外国人在一起之后，有没有遇到最大的文化冲突？讲一个最大的，就是可能真的最挑战你三观或是过去我们从小长大价值观的，有没有？
这题我昨天问我男友，我就说我们之间有没有 cultural shock， 然后他就说最大的 cultural shock 就是我们没有 cultural shock。
就你们
这样也会 shock 吗？不
就是他觉得我们之间没有这个文化差异，是他觉得最大的惊讶这样子。